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接续看到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探讨原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读这本书对刘文来说具有一些挑战性啊。每一次我总是要先做一些提醒和建议啊。我个人深刻的体会到，若是我们探讨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而落入了自怜或者是控告当中，那么这就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和提醒了。我们为什么要探讨原生家庭对我们个性的影响呢？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更认识自己是否有从原生家庭来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一些行为思想有一些错误的模式。若是我们对上一代他们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感到怨恨，而我们就很容易对下一代呢也产生这种错误的模式，以至于我们可能觉得对下一代感到非常的悔恨呢、哦？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跳脱这样的一个错误模式，那么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因此刘文要再一次的提醒书香家人，其实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当中成长，因此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所以我们都需要先回到神的家中，先与神和好，先领受十字架上那牺牲的爱，完全的爱，我们才能够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有从圣灵来的大能大力帮助我们从过去的伤害中得医治得释放，我们才能够渐渐地摆脱老我的一些错误的模式，而用越来越健康的思想和行为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迎向充满盼望的未来。在读这一本《我为什么是我》之前，我们先来思想十字架上的恩典和爱。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希望的十字架，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希望的十字架。身为基督徒，时常会遇到一些苦难，有些苦难是敌对我们、轻视我们的人所加给我们的，有些苦难则是病痛或是困境。不论遭遇任何困境，我们只要想到耶稣基督所经历的痛苦，一股盼望便会油然而生。是的，基督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救主甘心顺服走上十字架， 激励我们鼓起勇气向前迈进。苏联作家索尔尼辛回忆他从前的一段经历，苏联当局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他，每天逼他工作12小时，仅供给他极少量的食物，因此他病得十分严重，几乎丧失求生的意愿。某天下午，他在烈日下铲沙，累得停下来休息，虽然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遭卫兵打死，但也顾不得了，因为确实无力工作了。此时一位基督徒走到他的身旁，偷偷在地上画一个十字架记号，然后擦掉。一时之间，索尔尼辛重新燃起一股新的盼望，这股盼望一直支持着他忍耐到底。或许你遭遇别人反对，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创伤，甚至绝望，请定睛在各个他替你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受苦会带给你恩典与新的能力。对每一位信徒而言，十字架就是希望的记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每当我仰望十字架，思想你为我所付上的赎价，我总是能看见你那温柔却忧伤的眼神，告诉我你已经为我死，且已经胜过死亡，赐给我永生的盼望。十字架永远是我向苦难和罪恶夸胜的记号。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生爱所》。接下来要送给你这首诗歌，曲名就叫做《十字架》。
什么是永不改变，成为我的盼望？什么是永恒不变，来怀抱我生命？有谁能够使我满足，我灵魂安稳？还能够等候谁？
什么是永不改变，成为我的盼望？什么是永恒不变，来怀抱我生命？有谁能够使我满足， 使我灵魂安稳？还能够等候谁，使我的灵欢喜快乐？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盼望。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非常喜欢林运和牧师为这本书《我为什么是我》所写的推荐序其中的这一段呢，又要来复习一次了。他说，认识原生家庭纵然让我们知道我如今成为何等人的部分缘由，但在这段认识的过程中，唯有创造人类的神才能带给人真正的安慰、医治、勇气、智慧、能力及永远的改变。造物主是专门做资源回收工作的，它能使过去的不幸变成现今与将来的祝福，它能使众人所认为的绊脚石变成迈向成熟荣耀的踏脚石，它必完成在人心里所动的善功。每一个信靠它的人都正处在施工的阶段，这虽然会带给自己和别人诸多不便，但完工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愿你能透过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得以真正的认识自己。最后，林牧师送上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约伯记第22:21，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为什么是我这一本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呢？第一章的主题是问题一一浮现的刹那，最后要看到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强迫症啊。另外我们也要进入第二章了，第二章的主题是那与我有关吗？个性与成长背景有关，可是人又不能改变过去，那该怎么办呢？好，作者在当中呢引用了非常多的个案的例子啊。刘文要做提醒了，好，若是你觉得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有这些问题，那么我建议你除了为自己为对方祷告，最好呢能够寻求一些专业辅导咨商的帮助哦。 那当然呢，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若是你有任何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也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好，我们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弟兄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第一章问题一一浮现的刹那，最后一个部分，还有第二章那与我有关吗？第一个部分。美娟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美娟每天6点就准时起床，其实她知道不需要这么早起。她工作的地点离家不到15分钟的时间，只要她7:30出门，8点之前一定可以到公司的。但别人不知道美娟有每天早上洗澡的习惯，而且每次洗澡都要超过1个小时以上。美娟觉得她身体不管洗多少次都还是觉得太脏，以前是10分钟就可以洗完，后来20、30分钟，到最后变成1个小时。其实纵使1个小时，美娟自己有时也还是觉得不够。美娟患的是萦绕于心中的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行为的患者有一种萦绕心中的意念，而这意念背后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去驱使患者重复不断地做一些动作或行为。这些萦绕心中的意念可能是不合理和没意义的意念，而那些重复强迫性行为也是迫不得已但又不能控制的无意义行为。这些缠绕的意念包括：我不能犯错，我不可以失败，我是罪该万死，我是一个伪君子。因为这些不断缠绕的意念，间接或直接造成当事人一些重复性及不能自我约束或控制的行为或习惯。这些行为包括有：在不到1个小时内不停地用肥皂洗手，但仍然感到手不干净；离家外出时会回家若干次，但还不能确定自己的门是锁好的，或是炉子的火已经关了。另外一种情况是家里堆满各种旧报纸、旧杂志，当事人不敢把它丢掉，是怕掉了一些可能很重要的东西，结果家中囤放了一堆一堆的垃圾，这就叫做强迫性行为。除了外在行为外，有时患者会用一些类似宗教仪式来取代那些古怪或没有意义的行为。这些仪式可能也包括了每天一定要读圣经很多个小时，外表看来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但内心可能是基于罪疚或一些不合理的原因，这也要算是强迫性行为的一种。好，刘文在这儿要做一些的提醒啊，我们不能够透过别人的外在而去论断他是否是有强迫症的行为，一定要透过医生的诊断呢。好，其实患有强迫性行为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所做的行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有时具伤害性，但当事人往往不能控制自己所做的那些没有意义的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患者本身可能在过去受过一些伤害、挫折，或做了一些他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过失，结果无意识地用外在行为来显露内在的不安情绪。上面列了数种因外在压力而造成的不良嗜好、不健康习惯或伤害性行为。严格来说，其实这不全是外在压力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当事人他们本身不健全的心理因素在外界压力之下而造成的后果。所以不管是当事人沉溺于某些事物，或他们与人之间的破裂人际关系，或染上厌食、暴食症或忧郁症或无名的疼痛，或是强迫性行为等等，根据心理学者的分析，这些看似是外在的问题，其实与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有着莫大的关系，就好像浮在海上的冰山一样，主要的问题绝不是露出在海面上的那一小撮问题，当事人要对付的应该是海面下被水掩盖住的主要心理因素。这些因素 包括什么东西呢？所有冰山之上的外在问题，其实是源自于四个主要心理障碍因素。这四个因素就是当事人内心世界的罪疚感、自卑感、害怕被拒绝及害怕失败。这四个心理因素潜意识的在控制着我们每个人的外在作为。一个人如果能克服这四个心理障碍，他们的心理就会越来越健全，他们能够接纳有瑕疵的自己和不完美的别人。在互相尊重、彼此接纳、彼此包容的情况下，我们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相反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克服这四个心理障碍，那么冰山上的各种病态就彰显无疑，牢牢地控制住他们那具破坏性及伤害性的行为和习惯。下一章将会讨论这四个心理障碍的根由。第二章，那与我有关吗？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原因，常常与其成长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亚基的例子里，可清楚地看出这个关联性。亚基是家中的幺儿，他前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在香港本来生活得不错。当亚基快满一岁时，因父亲的妹妹，就是他的姑妈，膝下无子，亚基的父母就将亚基过继给他的姑妈。亚基从小就在父母家住一两天，然后又到姑妈家住一两天。后来姑妈怕亚基有一天会不认他，于是在亚基三岁时，全家连亚基一起都搬到中国居住。此后多年，亚基一直没有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再见面，直到他长大后决定回香港和亲生父母相认。但那已经是20多年后的事情了。每当亚基想到自己过去的身世，便悲从中来。他回想起童年在大陆时，一个人住在姑妈家孤苦伶仃的情况。虽然姑丈姑妈对他还不错，但他们毕竟是外人，总不及自己亲生父母来的亲。所以那时人虽在大陆，但心里时常想念的还是在香港的家人。但想又有什么用呢？年纪这么小，什么办法也没有。而叫他更难过的是，他连一个可以玩在一起的小朋友都没有。他在香港是讲广东话，但到了大陆，每个人都讲普通话，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到了要上学的日子更惨了，刚开始他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而且同学也联合起来欺负他，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同学把他当哑巴。他常常问一个问题，他三个兄弟中为什么父母偏偏遗弃他不要他。他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没有用又没价值的人，不然为什么父母要把他送给姑妈呢？亚基多年的愤怒还有怨恨一直埋藏在心中，他从不知要如何去表达心里的感受。日子一久，渐渐养成孤僻不与人交往的个性。就这样过了20多年，亚基最后不顾姑妈姑丈的反对，毅然决定回香港与亲生父母团聚。但一切却不如亚基先前的期待。第一，多年不见，骨肉之情已不如前了。第二，亚基的两个哥哥把他视为眼中钉，认为他从大陆回来只不过想敲一笔钱而已。亚基开始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要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了。最后他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好不容易学了一技之长，之后也成家有了孩子，但亚基童年的阴影仍未消失。他没想到过去的经历仍然深深影响他日后一切的行为、脾气和个性。尤其每当有突发事件或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时，他就发觉自己很容易紧张和焦虑，并且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有一次他和一个工人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他竟然愤怒地拿起一把斧头准备朝对方砍去。要不是有人在旁阻止，那事件可能会酿成命案。 类似情况已经发生好多次，而每次事情发生后，他都感到难过，但是在遇见类似的情况，他又不能够控制自己。这样的情形已在反复发生，亚基在家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打脚踢。亚基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但往往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不难了解，亚基的孤僻个性、火爆脾气、容易焦虑等性格，其实与他童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从小被迫与父母分开，到一个自己极端不愿意去的陌生环境，他可能从很小便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父母不要我呢？同时，亚基从小可能已经有一个意念：我小的时候毫无选择，没有反抗余地，任人摆布，让别人操纵我的一切。等我长大后，我不再被别人控制，我要决定自己的事，谁敢欺负我，我就要他好看。这也是为什么亚基这么难控制自己脾气的原因。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我是谁》。亲爱的书香家人，无论过去有多少伤害，无论过去看来有多少的绊脚石，然而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这些都可以成为祝福，都可以成为迈向医治而且是更有盼望的踏脚石。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